样的多，但是我们竟然没有关注这个主题，所以也顾及不到。所以总之我看到了有许多的事情，然而呢这些的事情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有一个香港的一个书店的老板就神奇的在大陆失踪，比如说有一个犯人是一个人贩子了，然后呢就被这个警方公开在微博上把他亮出他的这个照片来，而且没有去打马赛克，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论。包括有一个在甘肃有一个公交车上有一个人纵火烧死17个人，对吧，还包括很多其他的这样的类似的事件。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这种没有规则意识没有程序正义的这样的社会的受害者，但同时我们又可能是同样我们也不去守规则和程序也成为了别人的加害人，所以这样的一个困境是非常的可怕的啊。那么就是在旧约的这个申命记当中，最后的有这么很大段的，我们不一个一个看啊，你会发现最后祭司要领着这个百姓啊，利未人领着百姓要来在神的面前宣誓，说如果有人制造偶像，那人必被咒诅。百姓说阿们，轻慢父母的受咒诅，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使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向寄居的孤儿寡妇屈往正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等等。底下是关于一些个奸淫的问题，还有说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不坚守遵行着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这些话百姓都要说阿们。这个话的意思给到我们今天的应用，你会发现我们今日的这个社会的乱象是挺厉害的，很多时候我们无法解释这一切这个根源在哪里了。因此我们说从我们大约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是因为人的罪，然而从那个效果来讲又可以换一个词，我们可以说这个大地似乎是被咒诅的一样，对吧，我们就是落在了一种怎么往左做是错往右做还是错这样的一种困境当中。我们说这是一个罪在大地上变满了，这世界受了咒诅，就如同是在挪亚洪水的时代一样，当时的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了，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起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今日的我们就即便是基督徒，我们也只在一种悲哀的困境当中，动辄得救，我们做什么都是错，做生意不可能不偷税，做这个老师不可能说没有一些个作弊的一些东西，做一些个在社会上的个公民，你也不可能不有时候说一些违心的话，甚至在家庭里边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软弱等等。你会发现当我们自己审查这些，尤其按照神那个标准审查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盼望，人就要丧亡了。我们要用这样的一种道德主义的方式来衡量一切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发现我们就是绝望的，你根本不可能不是说在全部的方面都做到完美，而是你不可能在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做到完美，对吧，多多少少都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叫做无法无天的一个时代，没有法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规则程序，一个社会的契约，没有天，当然我们的国家因为不信上帝，对吧，不信上帝它没有天，没有天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一个超验的存在，没有一个是位格化的一个神对你的一个正面说叫做祝福，反面说叫做咒诅的这样一种掌控。比如说这两天也看到咱们国家正式确立了以后官员上任的时候要手按着宪法发誓，看了一下那个誓词里边，我要向这个人民怎么怎么怎么地的，我要忠于法律忠于什么，说的是不错的，但是你发现这个向宪法发誓里边是没有位格性的，因为你知道国外你像美国总统宣誓他一定是我向上帝发誓，对不对，你得有一个能够掌控你监督你的你向他发誓，要不然那不是自说自话吗，甚至有人提议那作为党的宗旨来说，你向马克思发誓也可以啊，你向毛主席发誓也行，你把他拱成一个神了，但是他又觉得那样不妥。所以你会发现无法一定是从无天来的啊，无法是从无来的。因此我们会发现我们基督徒同时会关注两个领域的事情，一个是我们内心的败坏， 我们个人的生活，包括你的家庭生活，这个小圈子里的许多的问题，另一个是整个这个社会上的许多的问题。我们的祷告会，我们大家的代祷事项里也常常有为这个国家，这也是使徒所吩咐的，对不对？第一要为在上执政掌权者祷告，对吗？所以你会发现保罗从来没有说你不要关心政治，他说的是你要来以神的方式来关注公共事务，对不对？要为那些执政掌权者去祷告。因此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或者觉得这个事儿好像真的跟我没有关系。比如我们最近的祷告事项，很多人听到一个名字，我们经常为一个我们主内的弟兄叫张凯律师祷告，对吧？但是我相信大家不是都认识他，对吗？你可能也不知道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他是有关系的。我前两天看一个微博，有一个这个著名的演员也是基督徒，叫袁立的啊，他在援助这种尘肺病人，做这种尘肺病人呢，很多就需要换肺，换肺在哪能换呢？就是那个无锡市人民医院，大家应该知道联系在哪儿。我们去年的王乾坤弟兄就是在那个地方换的，然后他那个这个袁立呢，姊妹哈，也是跟这个陈静瑜医生，他是主治大夫，他来去给换的。最近的一个例子，有一个叫任能平的一个弟兄，真的是个弟兄啊，也是尘肺病人，也是换肺。他那个写的见证，那个在那个袁立的微博上都有，挺感人的。不过呢，也挺遗憾的，就是他换肺之后第四天就因为这种并发症就去世了。所以看到这个微博的时候，我就突然会想起来，我们前面的弟兄是前年大概这个时候做的手术，然后他是去年的大概这个时候，回到天家的。也就是说，他的状况比那个更糟糕，但他坚持了一年多。你会知道这个是神的恩典。而在这个前坤换肺的手术当中，我们大家知道，当时各方各地的我们本地的教会、海外的教会以及各界的国内的教会都伸出了我们的援手，给他很多的捐助。其中呢，这个微博上边我发了那个求助微博之后，就是张凯弟兄转发了以后，然后还有远志明牧师转发，还有什么赵晓，大家可能是知道的这一个人哈。他们转发之后呢，因为影响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很多人也给乾坤有很多的一个手术费的捐助。从这个意义上，你就已经知道张凯弟兄跟我们不是没有关系，对吗？他是跟我们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有一个很相当直接的关系。可是现在这位帮助过我们的弟兄，他现在还在监狱里边，什么罪名不知道，关押到什么时候不知道，他的妈妈、他的妹妹，这些人精神都几乎要崩溃。虽然感恩的是妈妈也在圣诞节的时候应该是信主了，但是他弟兄仍然是关在监狱里的。所以我们在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如同一个我们身边的人一样，在神的国度当中，大家彼此是真的有戏的。因此当我们说到这些个事情，我们不可能每个基督徒每天关心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和家庭工作这个小圈子，你多多少少是对一些公共事务有兴趣的。有人关注股票，那么你呢是关注的是经济领域，有人在关注政治领域，有人关注一些军事领域，有人关注一些个别的方面，总之你是总有你的一个不同的侧重点。我们可以把它统称为时事，对吧？当这些个事情在我们的周围发生，尤其是那些个糟糕的恶劣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心除了绝望、除了愤怒、除了麻木之外，还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尤其是身为基督徒，当这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应当作何反应呢？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常常应该从圣经当中寻找的一个答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主耶稣是如何回应这个时事的呢？在这个路加福音的13章1到5节里边，你会看到，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这就是有人把一个当时发生的恶劣的时事转发给耶稣了，还艾特一下耶稣，就是这个意思。我就要告诉你知道，告诉你的意思，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是什么，对吗？我要看你如何评价，对吧？当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听到了这件事情之后，但是这个地方有必要解释一下，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比拉多在圣经当中，可能很多弟兄姊妹读到了以后发现，哎，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还金盆洗手一下，说这个罪跟我无干，对吧？他是不是信徒啊？很多人还会这样想，是吗？ 但是其实这个人是一个很残暴的人，这里边就是有一个证据。大概的意思就是当时有一些加利利人，他们是被政府认为是作乱，被罗马政府，他们就跑到圣殿里去，跑到圣殿里就如同今天你跑到美国大使馆的，就如同你在旧约里看到有一个叫元帅叫约押的，最后要杀他的时候在圣殿里抓住圣殿那个桌子的脚，是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通常而言就是圣殿是一个就好像民国时期的什么法租界什么美租界这个意思，懂吗？就是我进去之后原则上应该是可以有一个豁免权的，不应该被惩罚的，这样的意思。但是当加利利人跑去圣殿里边似乎能够得到保护的时候，罗马人不管你这一套，就在圣殿里把他们杀了，所以他们的血就掺在这个献祭的祭物里边。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多么的逾越了规则，逾越了法律，逾越了一个神圣性的一个很可怕的事件，对吧？所以这样的事件比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个时事可能更加的震撼人心，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那么耶稣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事件，他是如何回应的？我相信这是给基督徒立下的一个典范，对吧？他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然后耶稣呢又举了一个实事，从前希洛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如果上边一个叫人祸，下边一个楼塌了，那叫天灾。至少你如果排除了建筑质量问题，那可以叫天灾，对吧？楼塌了，人死了，为什么他死了？不是我，是他。那看来他是有罪，他作孽了，然后天都不容他，杀了他。这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的想法，你发现当时的犹太人基本也是个想法，你死了就证明你有问题，你约伯遭了这么大的灾，你一定是有罪，你赶紧认罪，对吧？我们倾向于这样看问题。但是耶稣却没有说什么，他没有说那些人没有罪，他说的是如果那些人有罪，他的罪不比你更大，你们如果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换言之，耶稣这个回应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是在恐吓您，吓唬您？不是，他是把我们身边的这个时事，一个震撼人心的事情，他将它引到了福音当中去。你应该记得主耶稣出来传道时候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对吧？所以当他提到悔改，你知道他下边要传递的是福音，下边是那个著名的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的那个比喻啊。所以那就下边的传福音的具体的方式。但我们知道耶稣在以福音回应罪恶，在以福音回应咒诅，在以福音回应政治，回应时事，这是主耶稣的做法。所以也许我的结论现在已经抛出来了，我们大家应该效法主耶稣的样式，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只是愤怒，只是无动于衷或绝望，我们应该像主一样以福音来回应这个事件，回应这个世界，对吧？但是这个马上下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福音吗？所谓的以福音来回应是什么意思吗？对吧？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展开的一个重点了。我们发现主耶稣所传的福音，你看一下，在主耶稣之前有一个人叫施洗约翰，是不是？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在犹太的旷野传道，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哎，你发现这句话居然不是耶稣第一个讲的，是不是？是他的先锋，是施洗约翰第一个这样讲的。然而你看到再往后，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发现这个话说的是一样的，对吧？基本上可以讲是一样的。我们都比较知道或者比较了解什么叫悔改，什么叫相信信福音，但是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有意无意的忽略了在悔改之前还有一个很大的字呢， 叫天国近了，对吗？也就是说，首先天国近了是一切的前提。约翰、耶稣后来的使徒们，你再看耶稣吩咐这十二个使徒去传福音要怎么传，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你发现原来这三个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时期所传的福音，其中的核心要点一定有的是天国近了，再一定有的是悔改，是不是？你会发现这就是整个的一个福音，指的是一个天国的福音，是一个恢宏的关于国度的事件。所以到底什么是福音呢？我们大家知道福音这个在英文里叫 gospel， 是吧？你要直译就叫做好消息，好消息。今日福音这个词可能有点被滥用，我们经常在电线杆上看到广大糖尿病患者的福音。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糖尿病患者们，你们有救了，我们这有一种特效药，原价1800，现价25%，就是卖给你，你就可以来治病。他是用这个东西来忽悠你，但是意思倒没有错，他想说的是你们得救了，你有救了，是吧？这个东西是个好消息，是吧？可是我们这个天国的福音的好消息是只是关于你个人得救这一件事的吗？为什么它被冠以天国的这个名字呢？或者说福音真正的具有怎样的一种性质，它可以被称为福音呢？当我自己在查考和准备这一篇讲道的时候，我开始回到这个最基本的定义。哎，定义是一个真的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你跟人家争执或吵架，或者甚至于激烈的辩论，首先一个大的毛病就在于，我们大家虽然辩论的是同一个词，但其实各自持有的是对这个词的两种不同的解释，你俩在用这两个东西在吵架，对不对？说到最后发现啊，你是这意思，你原来说的是这个，我指的是那个，所以定义不澄清，没有办法往下沟通。因此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呦，这个这么基本的事情，福音究竟是什么？我以为很多的要理问答也好，是教义问答也好，里边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问吧。比如说在第27问，什么是福音？答：福音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个字典一样的定义。可是当我在这些个信条当中去查考的时候，至少在我查考的信条当中，我很惊讶地发现一件事情，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关于福音的定义。像我刚才说的一个词条，问福音是什么，答：福音是以下七大点，还是九大点，还是12大点？没有这个词条。哎，这个就让我觉得很惊讶。可是后来我开始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你那个信条本身就是福音，你这个圣经所描述的全部的这个信息的总和就叫福音，它不能被肢解为单独的一个项目、一个词条，只关于某一个方面的事情。因为主耶稣说那是天国的福音，对吗？一个国当中那所拥有的东西可就多了，对不对？那是包罗万象的，那个叫做一个天国的福音，或者说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是福音。而如今为什么我们一说到福音就会有一种比较单薄的一种印象，好像福音就是一篇300字左右的一个范文，我背熟了，我到处抓到人给人咔咔咔背一遍，好像我在传福音了。甚至于可以更简单，我信主的时候，当然这个对我起过很大的作用，有人拿了这么薄一个小册子，叫做4个属灵原则，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对吧？你就是这4节经文或者7节经文，你背熟了，第一个认同吗？认同。第二个认同吗？认同。第三个、第四个、第七个都认同。哎呀，恭喜你，你得救了。我们现在再做一个决志祷告，好，今天你就得救了。我们会比较用这个方式来将福音浓缩成一个30分钟左右的一次谈话，甚至还可以更简单。啥叫福音？福音就是信耶稣得永生，这个变成了福音。连我们自己都以为，好，我只要说你信耶稣你就得永生，哈利路亚，完事儿，这就叫传福音，结束了。然而你发现这忽略了两个特别大的问题，一个，你讲的这个6个字的福音是不是天国？它能够浓缩了天国所有的信息吗？第二件事是里边悔改在哪里呢？
主耶稣使徒们，包括使徒约翰传的福音，好像不是这样，对吧？好像不是这个。所以我们传的福音，甚至于我们信的福音，是圣经说的这个福音吗？是天国的福音吗？所以说，当我们再仔细查考圣经，你会发现福音书里出现最多的是天国这个字，对不对？耶稣关于天国的比喻说了有十几个，对吧？因此他是竭力地让你明白的是天国的福音是跟天国有关的。所以我们说真正的福音其实是一种天国论，我这样讲不知道大家可以明白吗？它是一个有全面性的东西，有一个恢宏的深邃的本质和属性内容的这样的东西。福音本身既是目的也是路径，既是动力也是方式。福音是生命，福音也是生活。福音是伦理学，福音也是救恩论。福音是你的生活哲学，福音也是你的生命神学。福音是这个真理的追寻方式，福音也是我们情感的方式。福音是把这个天地重新贯通起来，我们可以说就好像是天国在地上的一个投影，或者另一个比喻，我们经常提到好像是天国驻地球的大使馆，对吧？也是世人要去天国的那个天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因为它是天国的福音，但是又关乎每一个人的具体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说福音既恢宏却又精密，既庄严但是又很温馨，既卑微又高贵，既让你痛苦又会让你开心。很多时候它具有这样的一种复杂的一种特性。我们说福音可以讲大到一个地步，至大无外，用中国的古话讲哈，因为圣经讲连天地都要被这个福音彻底的更新，因为连天使都愿意详细查看，这是彼得讲的，对吧？它是这么的大。然而福音又是一个至小无内的，它小到它具体到你要给这属我的一个小子一杯凉水，就是坐在主身上，你要去探访那因为主的缘故坐监的人，给他一件衣服，你就是坐在我身上。甚至于还可以更小，说你们的头发都被主数算过了，没有他的允许一根都不会掉在地上，主居然天地的主，与主宇宙的主居然关心我的头发，对吗？你会发现这个福音可以小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具体到这样的地步。所以说福音具有这样的复杂深邃的全面的本质，因此我说福音只能用福音本身来定义，任何对它的简化压缩都有可能损失掉重要的信息。这就如同每个人都有一个相册，以前是一个纸的，现在可能是你电脑里手机里的，对吧？相册是你人生的，没有问题，记录着你的人生的闪光或者不闪光的点，但是那个相册不等于你的人生，对吗？所以福音的约简不等于福音，就好像圣经故事它不能取代圣经一样，对不对？福音具有这样的特性。那么还有什么样的性质是福音的特殊性？我们看到施洗约翰起初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可是后来施洗约翰下了监狱，当他在监狱当中的时候，他也许有所谓的思想斗争。怎么讲呢？你想施洗约翰是一个特别崇尚自由的人，好不好？因为在旷野当中连有盖的房屋都不愿意住的，是不是？每天吃什么蝗虫野蜜，对不对？就是在旷野当中这样流行。当这样的一个酷爱自由的人被监禁起来的时候，那是一个可能比一般的宅男被关起来要更解的，你可以明白吗？所以他在那个阶段被关起来之后，他开始想我的使命是怎么回事，以及我所预告的我都为他做个见证的这位耶稣是怎么回事。他产生了一点点的疑惑，这个疑惑到了一个地步，你看到路加福音写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哪些事？ 就是耶稣所做的那些事啊，告诉了约翰。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这两个人就这样的问耶稣。你发现这个信仰往大了说，往严重了说，它似乎出现危机了，好吗？因为是你施洗约翰亲自给主耶稣做个见证的，对不对？你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对不对？你说这个人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你说过我给他系鞋带都不配，对不对？是你亲自见证过的，这就是弥赛亚呀。可是他现在却问我们的是你吗？还是我应该等别人呢？换言之就是说，你真的是我预告的弥赛亚吗？对吧？信仰的危机就是这样的意思。基督教真的是一个真信仰吗？我们昨晚的这个读书会，大家读的是鲁迅的著名的小说叫《阿 Q 正传》，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就在这个《阿 Q 正传》看完之后问了这样同一个问题：我怎么知道基督教信仰不是我的精神胜利法呢？这是个好问题。你这样的能问，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也是诚实的问题。就像施洗约翰在问：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拿你树立为了弥赛亚而骗我自己？怎么知道你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呢？对吧？然后你发现，原来耶稣传福音不光是给不信的，有时候也需要给信的，甚至于是施洗约翰这个级别的信的，对吧？所以你发现耶稣的话就非常重要了。他的回应是什么？他没有说：哎，你这个人不坚定，约翰你软弱了吧，你祷告，你悔改，你这是劝勉，是吧？那总不来聚会，监狱上聚不了会嘛，是吧？你得悔改，那是你自己做的见证，你还能背弃自己的誓言吗？耶稣都没有讲这些，是不是？耶稣说，他把这些个事情，这就是约翰的门徒看到的事情。耶稣又接着在二十二节开始说：你们去，就是门徒回去告诉你老师，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哪些事呢？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等用这么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点醒迷茫中的人。对于聪明人不需要说那么多，一句主的仆人，主的使者，他不需要你长篇大论的给一套系统神学，对吧？你讲出那个福音的要点之后，他就明白了。这个要点是什么呢？是神迹，明显看起来是神迹，是不是？可是神迹是什么呢？你想过吗？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你会发现神迹的意思就是人做不到的事儿，对不对？这是几码？然而哪些是做不到的，我们比较清楚，前边这几项都是做不到的。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固然耶稣讲天国近了要悔改，但是大家如果听过这么些年的道，如果也读过相应的书，如果仔细研读过圣经，我要问你一个问题：罪人真的可能悔改吗？他凭着自己可能悔改吗？不明白这个意思啊，就是瞎子可能凭着自己的努力看见吗？瘸子可以凭着自己的练习行走吗？长大麻风的可以通过天天洗上八遍就能够得洁净吗？聋子可以去耳部的什么按摩就能够听见吗？尤其死人能够通过做某种体操就复活吗？这些看似荒谬的事情，有时候却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在跟死人谈 你得坐起来。这个话唯独耶稣可以讲，是不是？他说拉萨来，死人拉萨路复活了出来，可是并不是拉萨路先活过来，然后听耶稣说你出来，他自己就出来，他得先活过来，是不是？因此耶稣这里边讲的这个神迹这样的事情，他在说的是一件那些看似不可逆转的事情被逆转了，这样概括大家可以明白。那些看似完全没有了指望的一个绝境被颠覆了。悔改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一个人在最终死了，我说你悔改就是你完全从过去的罪恶生活掉头向另一方向去了，对吧？这个就如同死人复活瞎眼看见是一样的，是一个逆转性的颠覆式的改变。所以耶稣把这一些个事情跟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作为一个并列的事件。我们觉得穷人传给他们还是好接受的，好像没有什么逆转性和颠覆性，然而这正是耶稣说的那种要并列在一起的缘由，就是穷人本来并不一定有福音，或者是上帝不欠你一个福音来传给你，对吧？然后上帝的福音临到你的时候，如果上帝不像复活死人一样让他活过来再呼召你做什么事儿，如果上帝不先把你的这个灵魂活过来让你可以接受福音，你说我选择信还是不信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上帝能够把福音传给你就已经有恩典在人类当中。然而这样的福音，这就是天国的福音。天国近了，你们必须悔改，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你们如果悔改，你们进了天国与我一同吃在宴席当中，对吧？简单说这就是一件福音。可是这个是在对人的责任讲话，就是你有责任悔改，可不是对你的能力讲话。福音的意思就是你没有能力悔改。这是我们大家很多时候听得到信主很多年之后有一个几乎都解过这个问题，就是你说的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做不到，对吧？说这个人的灵魂死了，并不是说他的理性都丧失了，他不是听不懂耶稣说什么，是他觉得耶稣说这个话特别荒谬。你们要爱仇敌，你们要彼此相爱，你要离弃偶像，舍弃捆绑你的财物，要跟随我，要敬拜上帝，要严格遵守神的一切律例典章，要建立教会，要将福音传给万民，那就你做不到是什么？一方面很荒谬我不想做，另一方面即便想做也发现要求太高了，我根本做不到。然而耶稣是在对你的责任讲话，不是对你的能力讲话。你的能力唯独来自耶和华，救恩唯独出于耶和华。所以当神的恩典临到你悔改之后，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福音那种逆转颠覆和改变的能力，就如同死人复活。而在这样的福音当中，你发现人的那一点点的隐藏的很深的一种骄傲感被粉碎了。这个骄傲感是什么呢？是上帝你出救恩，我出相信，我们合作，我得救了，我把荣耀归给你，你把永生赐给我，我们各取所需。这是人心中的一个实际所讲的是福音股份有限公司，我们各自持股，好吧，我让你持大股51%，我也49%，或者7/3开8/2开，总之我不可能一点作用没有。这是人心当中的真实想法，毕竟是我选择的信仰。可是耶稣所传的福音却是说，一个人信福音就好像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相信。这是同样的事件，如果前几个你知道凭你的努力是做不到的，你没有什么资格跟神谈合股公司，你也知道福音也同样这样。所以这是对人的价值和在救恩方面想让自己的行为占有一点地位的那种想法彻底粉碎。这个对人，如果你是那么自尊的一个人，这是一种羞辱。 因为你居然真的在得救这件事情上毫无作为，而这个话会让人跌倒的。所以耶稣接着说，那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真的被神的恩典逆转过来的人，真的被这个颠覆性的福音改变了的人，这个重生了的人，他不会因为耶稣的这个事跌倒，他知道自己的得救唯独恩典，所以从此他成为一个完全在天国当中有份愿意跟从耶稣的人。所以我们说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耶稣现在所传的福音这个要点，用我们今天的术语来讲，这是救恩论，对吧？耶稣并没有讲出救恩论这三个字，可是他实际这一次传福音的重点就在救恩论。我们刚才说的天国的福音是我们的信仰本身，有神学，有伦理学，有政治学，有经济学，既是你个人默想的一个范本，也是群体相处的指南。福音会救你脱离凶恶，福音也会教你如何不陷他人于凶恶。福音呢，能让你真的用善意来待人，因为我们的父是良善的，以善意待我们。福音也能让你们包容别人的恶意，因为我们的主也必被人侮辱、陷害、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福音能够让你接纳陌生人，也接纳过去的自己，因为上帝就是这样接纳的你。福音呢，也会使你无论你眼前的黑暗是多么的浓重，你也不至于绝望，因为主复活了，而且主会再来。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仍然可以在这世界上平安喜乐，虽然有痛苦生活下去。所以我们说这一次耶稣所讲的似乎是叫做救恩论，然而福音的包罗万象就表明你大概是不可能在三十分钟内讲清楚天国的福音的方方面面。你会在每一次的机会当中应该是有一个侧重点的，就像主耶稣所做的这样，你要知道你在跟的是一个具体的人讲话，对吧？我们不是在跟一台机器讲话。所以福音从任何的角度去表述都是在这个范畴内的。比如耶稣在他升天之前，我们非常熟悉的所谓大使命的那个经文，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把这句话，以前注意到过吗？然而还有人疑惑。你要注意，他们已经跟耶稣，跟复活的耶稣已经同在四十天之久了，他们还有人疑惑。你会不会疑惑他们为什么疑惑呀？对吧？我对你这个疑惑很疑惑呀，是不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你经历了那么多神迹，好吧，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你又要幻灭了跑了，但是耶稣又复活了，又四十天之久，又有行神迹，又教导你们，你眼睁睁看见死的这一位复活了，怎么还疑惑呢？所以我们的疑惑就是因为你疑惑，不是因为你的神迹没看够，对吧？因为使徒还疑惑呢。但是这不是关键的问题，耶稣并没有假设你们这些人都是钢铁战士，从来不疑惑，他使用的正是这样一群不配的人，这才能显出是神的恩典独行其事。大使命的吩咐我们很熟悉，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给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很多人福音派宣教士把这个当作他的一个最高指南，我们传福音就是要这样传。可是我们仔细分析这个经文之后，你发现这个究竟在讲的是什么，或者单单讲的是你的个人布道的这个福音吗？未必。因为这里边其实在传递了一种教会论，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人家凭啥听你啊？你明白这个问题吗？凭什么听你？是因为主把权柄赐给了你，对吧？你可以做这个事儿。那么主的权柄哪来的？二十八节所说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对不对？天父赐给他了。因此他在讲教会的权柄是怎么来的，是从主来的，对吧？然后他下边讲的是教会的成员，成员是谁？就是那万民当中愿意做主的门徒并且受洗的人嘛，对不对？ 那么教会的范围是什么？天下万民万族，你都应该去传福音。然后教会的圣礼，这里面也提到了吗？洗礼，是不是？然后教会的教导也提到了，教会要干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你要教训他们遵守的，而他们是可能遵守也可能不遵守的，对吧？这是教会的一个任务和使命，而教会的元首就是主耶稣基督。最后说，教会还有个寿命的问题，教会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地上的教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世界的末了。当主耶稣来迎娶他的新娘的时候，地上就没有教会了吧？我们都在天上，是吧？所以你也可以说，这个大使命其实也是个完整的教会论的一个布道、吩咐和诫命。因此我们说，其实福音是非常恢宏和包罗万象的，这是耶稣所传的福音。我们只是这几个点，你可以去仔细查考耶稣传讲的每一次福音，是不是都好像侧重点不太一样，对吧？再者，我们很熟悉的保罗所传的福音是成为一个经典的范本。保罗这个福音可以称为叫大马士革之光，是不是？保罗这个人从小受教在加马列门下，可以讲是学贯不叫中西了，学贯西西，西过来和希腊，是吧？然后呢，满腹经纶，长大之后大发热心，大发热心。我们祖宗的律法怎么可以被拿撒勒这群人搞得这个样子？我就去逼迫，我就去做事。这种事情可能是最恐怖的事件之一，就是一个人精力充沛，大有热心，但是方向错，这还不如没有行动力的人呢，是不是？好可怕，对吧？非常可怕。有人据说有这么一段子，有人问伦，你带兵的方略是什么？为什么打仗用兵如神，很厉害？然后有人说，我的士兵我能观察之后发现有四种情况，一种是聪明而且精力充沛，一种是聪明但是懒惰的，一种是愚蠢但是懒惰的，最后一种是愚蠢但是精力充沛的，是吧？所以他说，第一种聪明而且精力充沛，当战地指挥官，这个人基本上既有判断力也有行动力，指挥这个安排打仗很好。而很聪明但是很懒的人呢，当将军吧，因为他不会花功夫做那个具体的跟他无关的事儿，他会专注在做一些决策。而那些很愚蠢又没有行动力不怎么精力很懒的人呢，去当步兵，你不用想什么，跟着走就是了。然后最后一种，那么那些愚蠢而精力充沛的人呢？老夫人说，我全给毙了。当时的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如果神不去使用他，逆转了他，大概这个人就得被毙了，要不然这个祸害很大。因为就像希勒那样的，精力充沛但信了一个邪恶的东西，是不是？很有行动力，很有战斗力，很可怕。保罗就是这样的，这么一个人居然得救了，这就是死人复活一般的神迹。在保罗的身上，福音再一次的显出了一个他很厉害的地方，也是这个所有人所信的福音当中一个不变的东西。这个不变的东西就叫做改变。每个信福音的人都会有这个逆转性的改变。保罗就讲，我从前是逼迫人的，我现在是传福音的，对不对？我从前看为有益的，现在都看为有损。我从前把世界当作追求的，现在视世界如粪土，是不是？你看到这个生命带来一种逆转性，是不是？所以保罗的这个见证他至少讲过三次。第一次当然那个不叫他讲的，使徒行传的那个经过第九章是他这个事件的经过。后来两次保罗是向耶路撒冷群众讲过一次自己的见证，又向这个亚基帕王和菲斯都这个巡抚讲过一次自己的见证。保罗在不断的使用自己的见证来传福音，对吧？而他所传的福音的核心的要点不是那个光，因为你的人生未必遇到过那个大光把你从网上拍下来，是不是？但是一定有的是那个改变，是那个逆转。 从前是杀人的，现在变救人了；从前是逼迫人的，现在成了传福音的了。这叫一种强烈的一种颠覆逆转，福音就有这种颠覆性和逆转性，它一定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重大的改变。这就要回应刚才我说的那句话，那个问题，你怎么知道基督信仰不是你的精神胜利法？是好问题，可是你要如何回应？如果我从前是一个保罗这样的人，到处逼迫人，到处杀害人，到处的去搞别人，其实自己生活一团糟，家庭非常混乱，三十大几也不结婚，各大撩，是吧？像保罗一样，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假设他有一个谁传了一个所谓福音给他，然后呢，保罗说，哎，这不赖呀，这个理论全面呢，这个体系好啊，我信了。我信了之后，我开始这样觉得啊，原来我原先以为是从我的热情出发传福音，现在我知道是上帝让我去做的，把这些拿撒勒人杀了，是上帝让我去这样做的，就一个大镖抓了，是上帝让我就是为他做了一个独身，我就不应该结婚，不应该照顾，等等。如果你的信仰，你的基督教信仰，你所信的福音只是把你原先的罪恶我合理化了，你找到了一个成功的一个借口，说服了自己，骗过了自己，你的生活跟之前并没有什么改变，那你就真的是精神胜利法。而真福音是由真信心产生的，真信心是由真悔改和真行为的，对吧？所以那真正的福音到你身上，那一定会有一个逆转性的改变，就像保罗这样，就像耶稣所说过的死人会复活一样，这是你检视你所信的是不是福音的最主要的一个证件。这个证件有这样的一个两个要点，一个是你说的是你有没有改变，第二个是你不要试图拿即便是改变过后的你跟别人相比。比如如果这个变成了一个跟别人相比的具体量化标准，比如我如果现在说基督徒真正重生得救信了福音的真标志就是总是面带笑容，露八颗牙，露出六颗都没得救，因为你当然应该有好的生活好的改变呢，你就应该是一个面带笑容很温柔啊，你会知道这个有点不对劲儿，对吗？有点不对劲儿，因为你可能信主二十年了，你原先可能很凶暴，见人就要骂人就要打人的，现在呢你呢不骂人不打人了，但是你恐怕还是做不到要露八颗牙笑。你要比的是你是不是比你从前那个状态逆转性的改变了，而不是跟别人比是不是会露八颗牙笑。因为你可能一辈子也没有那个从来没听过福音的人，人家天生神给的就是脾气好，人家就是面带笑容，就笑模样，你就比不了，这就是个事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横向比是没有意义的，其实或者说没有这个级别的重大意义，当然有的时候也有点必要横向比，你不能低于一个最低标准，对吧？那个最低标准是什么？我们大家有一个约定，比如说你原来是骂人的，你现在骂人只是换了一些文明用语，但还是骂人，那这就有点不太对劲了，对吧？你原来骂人的，现在你说话鼓励人为主，赞美人为主，我说这个人有改变的。这是 C.S. 路易斯打过一个比方，如果说基督教好像什么，就好像牙刷牙膏一样，你的牙很糟糕，但是现在呢，你知道应该刷牙，所以你刷牙刷牙刷刷，你再刷，你也没有那个一辈子不刷牙的非洲那个黑人的牙好。你别跟他比，你跟他比你就觉得你不信，或者我没有福音。你要比的是你的牙是不是比从前好了，是吧？那一定好。所以福音在你的身上是不是有过这种逆转性的改变，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又不要跟别人比，要跟的是你自己比。保罗可能自始至终你读完他的所有书信，你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个约翰啊彼得啊，更不要说主耶稣，好像没有那么温柔，是不是？但你要注意，这个人以前是杀人的好不好，现在是不温柔，但是他不杀人，他还救人呢，对吗？这就已经是个天翻地覆的逆转了，好吧？所以不要衡量别人， 你要比的是你，你是不是真的信的是福音。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等等地方所传的福音，福音的那个信息的要点其实并不复杂。这里面所讲的，如果你们领受了靠着站立得住，不是突然相信你就能因着福音得救。我当时领受传给你们的，我不念了。其实这个你应该很熟悉，福音的要点无非就四块，你要讲创造，你要讲堕落，你要讲救赎，你要讲审判，审判指的是将来，对吧？这就是福音嘛，一个完整的历史性的福音，你肯定从头讲起，讲到结尾，从创世纪谈到启示录，最完整是这个，是吧？如果横向的来说，就是刚才我说的，有神学，有伦理学，有政治学，有经济学，有艺术，其实天国涵盖着所有的事情，那个是个完整的福音。但是这个要点不变，救赎的方面这个要点不变，所以保罗的每一次传福音，你发现侧重点也不一样。但是最后他会说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们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更有甚者，罗马书他说，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够大胆的跟别人讲，这是我所信的福音，甚至这是我的福音。什么叫你的福音？我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说，这个福音本身既是一个客观的，又可以融化在你的里边，成为了你的生命的活法。我的作为保罗，我每天的这种生活的状态，生命的这个样式，它就是福音，就这个意思。我所传讲的信息的一切是为了这个福音，我所做的一切是因为这个福音，我所走的道路是福音的道路，这就是福音。而其他的使徒们所传的福音跟保罗传的福音其实一样，保罗传的福音首先里面是有真理的，就我们刚才说的几个要点，创造、堕落、救赎、审判，对吧？这个真理是非常完整的。然而呢，它也是有生命的。不过从逻辑的角度，你一定要知道教义或者说真理是先于生命的。你没有神的这个真理赐下，没有神的恩典赐下，你不可能有一个真的生命出来。因为那就如同让死人练习一个活人才该有的一种礼仪，一种生活方式，那不可能的。逻辑上是这样的。然而实际的结果它当然是要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保罗特不光是那个伦理原则，他更加强调这个事工，这个福音对我们的真实的生命的改变和影响。其他的使徒们所传的福音也差不多，你像彼得他也是在这样讲，现在将这件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件事。哪些事啊？福音，这福音又是什么？十一节，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什么时候？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所传讲的一切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这也是福音，这是那个福音的客观性信息。世界上的宗派千千万万，大家的共同点都承认耶稣来了，上十字架死了，第三天复活了，将来还要再来，这个不变，这个历史性的事实不变，略有区分的是大家对这个事实的解读，对吧？但这个事实本身不变。约翰的传的福音也是一样，论到从原有的生命之道，我们亲手摸过、亲眼看过的，这生命又显现出来，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约翰的福音又有个侧重点，是讲这个传承，是吧？这种传承。因此再往下，历代的信徒所信所传所守的福音，你发现这个传承的脉络一直在的。早期的教父有使徒教父，使徒教父就是跟过使徒们的那些早期的基督徒，再后边的希腊教父、拉丁教父，以及中世纪比较有代表性的，我没有列出来，我就列出比较熟悉的奥古斯丁、阿奎那这样的人， 这个传承是这么下来的，直到后来的宗教的这个改革运动，也叫做归正运动，我们在教会历史谈过这些人，对吧？维克里夫啦、约翰胡斯啦、路德啦、慈禧、加尔文、斯布珍、布雷克，以及再往后的200年的继续的归正，一直下来，甚至于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华人界的唐崇荣，这个都是一种传承。什么叫做叫你们知道你们是与我们相交的，如同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相交一样，这是约翰所说的。那么我们每个人的信仰都是其实有人传福音给你的，对吧？你与他相交，他一代代的与他的师父相交，传承上去与使徒相交，因此也就与上帝相交，这是这个信仰的一个统序，这是这个福音这样贯穿下来，这是这个神的国，这是这个天国的家谱族裔，这是这个整个的这样的意思。而这些个所信的福音，所传的福音，刚才我说了，为什么我在信条当中找不到一个说福音是什么，有一个简短的50字也好，然后500字也好，回答没有那么容易，因为福音就是本身这些信条这些信经综合起来就叫福音，它都在描述福音的方方面面，救恩论是基督论是福音，生活的伦理学它也是福音，基督教的政治哲学它还是福音，基督教的经济学它也叫福音，它是福音的天国福音的不同侧面，或者说圣经也就是在说福音嘛，新旧约都是福音。我在小组当中跟弟兄姊妹分享了这么几句话，说怎么读圣经。最近我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热火朝天的读经运动，是吧？我们弟兄姊妹几乎都在这个读经群里，可是我们有时候经常会读了一个圣经发现什么意思不明白，明白了的怎么应用，应用了以后对不对了，哎，为什么这个跟那个好像还冲突呢，还矛盾呢，常常有这种疑问，对吗？所以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了一个几句话，如何读圣经，我这里不要展开了，我很简单的讲一下。第一句话叫做原文全文上下文，你要知道原文是希伯来文希腊文，所以翻译当中可能信息方面有损失，这个损失不影响基要的真理，但有时候会让你因为我们的语境的代入有一些偏移的理解。另外呢，要是看全文，也就是新旧约是统一的，它不是互相冲突的。第三个叫上下文，你看的这一段话啥意思，基本在它的前后文当中就有，比如说天国的大宴席，你们就出去到大街上随便抓人抓到宴席里来吃，吃了结果又说，哎，你为什么不穿礼服呢，这个人赶出去，哎，给我戒指吧，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好难理解啊，这个比喻，对吗？但其实就算你这个比喻没有理解，下边写了耶稣自己的注释解释说，因为蒙召的多选上了，你明白这句话就好了，对吧？所以上下文当中七步之内必有解药，你知道吗？通常就会有解答。另外一句话叫做词典译本注释书，这是工具，上面是原则，这个是工具，你有一本实验是好的，你有一些个不同的译本去做对照是好的，你最好有一些注释书，注释书经典的注释书，比如说丁道尔的注释了，比如说加尔文的注释了，马太亨利的注释了，这都很容易找到啊。还有呢，框架，这就是神学或者是系统神学的角度了，圣约、神国度、五要义，这主要是就是说天国的福音，以前我分享过六个圣约，对吧？以及天国是什么，以及救恩的五要义是什么，你有了这个框架的把握，你会比较对某些问题不至于动摇。最后呢，是历史信条和教会观，你要知道一些教会历史，你要知道这信条的形成主要在讲什么，什么目的，你要知道信条的最主要的目的是抵挡异端，以及教会观，你对教会怎么看，所以这些综合起来完整的构成了你对圣经，也就是对于这个全面的天国福音的如何理解。我还需要讲几个是福音的一些特殊的性质。我们说福音首先是一个关于代赎和归算的福音，神的愤怒是要加在罪人身上的，可是当我们信主之后，神的愤怒哪去了，它不是凭空消失了， 他是加在了主耶稣的身上，这叫代赎。然而如今我们被称为义人，可是你明明知道我今天说谎，明天骗人，后天软弱又怎么怎么地，你知道你显然不够义人的标准，所以我们的义是被算为义的，是主耶稣的义归在我们身上，就像逾越节的羔羊的血抹在门框上，天使看见就过去了，不是里边的人多好，而是羔羊的血说这个是我的人，因此把你越过了，对吧？这叫归算。而且福音呢是一个恩典和重生的福音，很多人以为这句话来自于圣经，说上帝帮助那些自己救自己的，所谓天助自助者，是吧？其实这话不是圣经，圣经里没有这个话。但是你不要借助这个说话方式，我们能说的是福音是什么？福音不是天助自助者，福音是天助者才会自助。就是说上帝的恩典已经临到你的人，他才会有一个动力去改变，去做一些事情。这是唯独恩典的意思。包括刚才我说了很多了，逆转和颠覆的福音，从前看为好的，现在看为不好，从前你是那样的，现在是这个样子的，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衡量你是信的是福音还是阿叔的这个核心的一个东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你的三观要有一个崩坏的过程，崩塌的过程，然后福音的三观才能给你一个重建。有一些基督徒总是说，如果神爱我，为什么我的事业还是这个样子？如果神爱我，为什么我还是单身呢？如果神爱，为什么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或者那些是坏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如果好多如果。提莫凯勒牧师就讲，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其实呢，你是在重拾原先的目标，你把你那个旧人里的老我里的目标都捡起来了，而新生命是没法和旧生命共存的，新酒是没法装在旧瓶里的，会撑破。信主之后的新生命结果并没有颠覆和逆转，你以为是用一个高级的 RQ 来给自己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好让我更加在事业上成功，在什么什么婚姻上美满等等等等。如果真的是这个目的想的，那真的需要反思你的生活的颠覆和逆转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发生过吗？所以我们要讲福音给人的真实的改变，改变了之后那种在福音中重生了的新生命，它不再是一个因为所以的福音。什么叫因为所以？我为什么离开这个教会呢？因为这个教会很脏，这个教会很乱，这个教会的讲台讲的乱七八糟，这个教会没有爱，所以我离开了，这叫因为所以。然而真正的被神重生了的这样的基督徒，他往往体现出的是一种叫虽然但是这样的，虽然教会很脏，但是我是可以来打扫一下的，虽然讲台很糟糕乱七八糟，但是其中还是有一些我能得着的东西，虽然这个教会没有爱，但为什么不从我开始爱人呢？真正的那新生命和逆转的生命的福音和信仰。所以如果你真的重生，如果你真的有恩典，如果你真的知道自己是罪人，是全然败坏的罪人，并且你也真的知道别人也是罪人，是全然败坏的罪人，你就不会是那么严苛的要求别人和那么轻易的放过自己，对吗？这不翻过来的。如果你知道你和他的得救同样的是只能全靠恩典，你才会真的有道德，但不是道德主义，你才会真的守律法，但又不是律法主义。这是被福音重生的生命。所以我的福音是什么？我们所信的福音 我所传的福音，它是否真的是道路、真理、生命的福音，就是结合了行动力、真理的教义和是见证的福音。它真的是一个关于天国的好消息吗？真是那个创世之初就有，被基督揭开，被圣灵成就，被使徒传扬，被圣徒持守，直到如今你也相信的这个福音吗？也是逆转了你、颠覆了你、改变了你的这个福音吗？所以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传的是什么样的福音？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是在背一篇范文吗？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保罗在怎么传福音？他的见证，对吧？他真实的见证。前一阵子那个社会上发生的那件事儿，好像也是甘肃宁夏那个超市里边有个女孩偷巧克力，大家知道那件事对吗？13岁的女孩偷巧克力，还偷了一些衣服挂什么的，对吧？加起来100多块钱的样子。因为巧克力很饿嘛，她的饭钱给爸爸去买饭，她就没有午饭的饭钱了，很饿。然后就13岁的孩子，有时候还有点可以说很简单，就是还不辨识别人其实，对吧？所以她就偷巧克力去吃。后来抓住，公开被羞辱，又羞又愤之下跳楼自杀了。这个事件很多人知道，对吧？很多人知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不叫故事，这个见证或者这个新闻或者这个很可怕的惨剧的时候，我的心情我不知道跟大家是不是一样。因为你看我现在马上要应用一下我所信的福音是怎么回事，因为我13岁的时候也偷东西，我记得很清楚，我偷的比他多。当时我刚刚从一个煤矿上到了一个城市里独自住宿，就是寄宿的学校，在一个省重点的一个中学，家人不在身边，就跟一些小流氓、这些社会的人鬼混。这些事情我都干过，比那个女孩恶劣多了，就是13岁，我很清楚那样对的人是什么状态，根本没有是非的这个概念，尤其从小也没有接受过这种教育，你好好学习就行，不需要其他的，对吧？只不过当时没有被人抓住，如果抓住了，假如也一时想不开就死了呢？今天就不在这儿站着。所以看到这样的事情之后，这如同一个悲惨世界里面那个故事一样，对吧？是然而让聪面包是不对的，但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会让一个人饥饿难耐到要需要偷面包才能吃饱呢？到底谁有罪？一个女孩偷巧克力这是不对的，但是什么样的社会会让她连巧克力都吃不起呢？8块钱一块巧克力她买不起，她没有办法吃这个巧克力，她必须抠，真的只有她有罪吗？所以你发现在这样的一种痛苦和悲哀当中，如果说我没有死在那个地方，我如今居然信了主，我从从前的一个也确实一个很坏的一个人，你说人渣也差不多，这些犯罪的事情不光是说道德上的犯罪的事情，说那种法律意义上犯罪的事情你都干了，怎么会得救了呢？那就叫死人复活，没有什么可夸的。你问我我会选择上帝吗？我当然不会，我原来反对上帝的，我抵挡上帝很厉害，但是我怎么会信上帝了呢？我是被动的，我没有觉得我是主动的，是上帝让你活过来，你认识他了，所以你信。因此我如今固然还不能做到露8颗牙去跟大家笑，但是我至少不像从前那样的总是恶狠狠地对别人。所以我说的这个一个人的福音究竟是什么，是在你身上那种逆转式的改变。可是你的牙还是没有人家那个黑人的白，但是我知道我的牙没有继续坏下去了，甚至比以前要好多了。所以我想说的是，这福音的大能在我的身上有这样的一个挑战改变，我自己也很乐意，常常愿意跟别人分享我们的见证。为什么在今天不讲，是蛮长的是吧？但是当我分享的时候，每一次会有一个重新的得着，我会重新回顾我起初所信的福音，就如同你在回顾以色列人在回顾神起初是领我过红海的那个历史的事实没有改变，对吧？ 即便我如今的信仰体验很糟糕，可是我的信仰没有失败，因为神是安定在那个地方的。我默想和追溯古时的恩典，我当时得救的恩典，我重新得力量，对吧？所以一个人的见证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新的一年，我很想给大家这样一个挑战，我的福音，保罗的福音，会不会成为你的福音？什么叫你的福音？你应该去默想你的得救的经历，你是否能跟这个圣徒、使徒和基督团的福音建立这个明确的联系？想想你的福音。如果你说我捋不清我的福音，也就是捋不清我怎么得救的这件事儿，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之一，你可以寻求教会的帮助。具体来说，我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时间内，不需要尽快，需要认真的想，但最好在一年之内，2017年的一月份之前，你可以把你的得救见证以任何的方式告诉我，发一个邮件，短信不至于能装下吧，是吧？或者是当面的谈一次，或者什么样的你认为合宜的情况，我们共同来看你是如何得救的。也存在一种可能，当你这样子反复去捋的时候，发现我所信的好像不是圣经上的这个福音。如果真是这样也不可怕，因为你至少找到了症结所在，对吧？就是因为你信的不是圣经所说的这个福音，故此你如今的信仰的体验很糟糕，因为根基错，是吧？如果是那样，这就是我们要来归正的这个原因。当你的得救见证经过了这样的反复的默想锤炼和与圣经相呼应，不是为了你，不是我绝对没有让你要编一个什么东西出来的意思，而是说可能在你的得救经历中，你从前认为很重要的一些事可能不是那么重要，而你觉得不那么重要的一件事可能却是福音当中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个是需要教会来帮助你做这种梳理工作的一个原因啊。当你有了这样一份得救见证之后，我要说这一份见证就是你可以在各种人面前传福音做见证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文本。就像保罗那样，他起初传福音在不同的人面前讲的都是大马士革之光那次的经历，对吧？我之前如何，我当时如何，我后来如何。你上去就给别人说，朋友你好，你听过主耶稣基督吗？你换一位思考，如果是你，你起初被人这样讲，你真的会想听下去吗？这个人搞什么嘛，什么意思嘛，对吧？或者过来就发一个单张给你，你知道四个属灵原则吗？你知道圣诞节的来历吗？这个切入点有点不是不行哈，也有人是这样得救的。但我要说的是，如果你现在坐一个火车，你在你的邻座上面，你跟人家谈话，人说你是谁谁谁啊，我是山西的，我在东北上学，然后怎么怎么样，很自然的唠到了你的生活，对吗？唠到你的生活，就自然谈到了你的一些东西，你的见证。人有一个最大的特性之一是，任何人都是愿意听故事，对吧？都是愿意听故事，别人的故事，或者什么样的故事，你的见证是你的故事。我现在把我的故事分享给你，我没有要证明什么给你。我也没有要求你必须认同这个故事，我只是把故事分享给你，就如同那个简单的希罗亚池那个瞎子一样。这个人是不是先知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原来看不见，现在看见了。这是你的故事和这个惊天动地的改变，对吧？所以你跟你的能接触到的人分享这样的故事的时候，通常人家是很在意的会听的。那么这就是在传福音了。我们总在说要传福音，要传福音，我们又说我不会传福音。你不会传福音，但你总知道你是得救的，你是怎么得救的，这件事情应该是你说的最清楚，对吧？你何不用这件事情成为你传福音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工具和管道，对吗？所以在这个重新整理你的得救、你的见证、你的福音的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知道，你的福音真的是从天降下的福音吗？还是从哪处复印来的？还 哎，干脆是一道符啊，这东西什么护身符吗？都不是这样，对吧？我们要整理出这样的福音，这样，当我们过年很多人要回家，回家的时候，很多人各有各的闹心的事情，单身的更闹心。每逢佳节倍伤心嘛，是吧？各种给你介绍，因为福音见证就是这样的，你不给别人讲你的见证，人家就要给你讲他的见证，对不对？你不想给人讲你的故事，人家就要把他的故事讲给你听，好让你接受。所以你何不整理出你的故事来，好让你在跟人家正常谈话的时候，却引到了这个救人的福音。所以衷心盼望在新的一年当中，有机会我跟每一位弟兄姊妹谈一谈你的得救，或者我在我的邮箱里收到你的见证、你的福音，或者是有机会当面谈我们所信的福音。在这个意义上，愿神能够使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可以用自己的见证来传福音的人。愿你在这个春节假期中成为上帝放在你家的那个灯台，也愿我们众人的得救的见证，假如一年两年或者是什么神所定的时间都整理出来之后，当这个见证汇编成一本册子的时候，彼此去看一看，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在这个世代的一个明光照耀一般的见证。愿主能够亲自的带领我们，使我们重新整理自己，重新回到圣经所说的天国的福音，逆转的、颠覆的、改变的。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知道你的福音是这样的奇妙，我们每一个人无一例外是因着你的福音，是因着你的救赎拣选，是因着你的代赎，是因为你的大爱，是因为你的恩典得救。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在你所差遣我们目前已经去了的地方，无论是我们的家庭，是我们的朋友圈，是我们的工作单位，是我们居住的社区。主啊，传福音不是非得要去那天涯海角，乃是从我们的身边爱邻舍做起。主，我们就求你使用我们每个人成为这样的福音的勇士，成为这样的福音的精兵。主，我们求你能够使我们真的有从你来的智慧，我们重新的默想回顾我们是如何得救重生的，我们是如何生命跟那之前得救之前再也不一样的。主啊，好让我们晓得我们是否真的是在福音中重生得救的人。如果真的是，主啊，你在我身上的旨意是如何，求你使用我们每个人在我们这样的寒假期间成为为主你做见证的这样的世上的光和世上的人。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有圣餐的敬拜。